那时候耶稣听说若翰死了，就上船自己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了。群众听说了，就从各城市走来跟随他。他下了船，看见这一大群人，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到了傍晚，门徒来到他跟前说，这地方是荒野，时候也不早了，请你遣散群众，让他们去各自到村庄买食物吧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他们不必去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门徒对他说，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什么也没有啊。耶稣说，你们给我拿来。然后他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，亲自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，举目望天赞颂了，把饼分开交给门徒，门徒又分给群众，众人吃了，也都吃饱了。门徒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子外，约有5000。基督的福音。就聆听天主的话，让我想起来以赛亚先知他说的，上主，求你清晨唤醒我，唤醒我的耳朵，让我像学生一样静听。但愿我们的心醒来，把自己放在天主面前来聆听。今天的圣道里，我会简单的提出几个主题，因为说实话，五饼二鱼连个小孩都知道，而且我们的祭台在这里，包括装饰的鲜花，一看就知道今天的福音，这里很美，但是我没有必要再重述了。耶稣怎样行这个奇迹，只是从这个奇迹，2000年前耶稣做的这件事，今天我们听这一段福音，此时此刻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先，圣道里以一个邀请开始，以赛亚先知的邀请，凡口渴的请到水泉来，没有钱的也请钱来，来买不付钱的酒和奶。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去买不能充饥不能止渴的东西呢？先知的这些话是在以色列充军归来之后50年写的，他们一无所有，走几千公里从充军之地回来，不可能带着东西，原来家里的房屋土地甚至都没了，现在先找个地方住着。先知邀请他们归向天主，每个人即便你在绝望的处境，一无所有，
一无所能，转向天主吧。真正解你渴的，不是冰箱里堆满的东西，不是库房里的积蓄，而是天主自己。我们要把目标放在正确的位置上。在这儿让我想到耶稣显的另一个奇迹，耶稣复活后，僧徒们去打鱼，他们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也没捕到。耶稣来了，说往船右边撒网。他们撒下网去，网了满满的一船鱼。是的，方向不对，徒劳无功。我们找东西解我们的渴，我们把全部时间放在挣钱上，放在事业的成功或者工作各方面荣誉，到最后我们得到了什么？教友们想一想，咱们整天这么忙，或者看看我们的老人，甚至比现在的00后90后更忙，他们忙了一辈子，从早晨说我们6点起床，他们可能4点起床，习惯了，然后晚上加班，忙到现在60、70岁了，他们忙了，剩下点什么？看这些老人，再回头想过去，今天自己住在养老院，或者在自己的房间，想一想我这一辈子忙到现在留下了点什么。我们不是追求钱，追求享受，让孩子过上好日子，到最后剩下来的是一片空虚。要不耶稣说往船右边撒网，不要在这边撒，在这边撒什么也没有。今天的以赛亚先知说，你们为什么把钱都花在这些不能够让你满足的东西上？这些不能充饥，真正让我满足的是什么？我的平安喜乐，我内心的这份满足哪里有？只有天主可以给我。今天的福音，耶稣让那么多人吃饱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福音。先说很多的群众到处来跟随耶稣，他们在找什么？他们在找真正能让他们吃饱的东西，来找耶稣自己，就像现在你们来一样。一大早在家里有觉不睡，起来饭都没吃，来找真正的食物，那就是天主自己。一旦在生命中我们认识到他，别的就不重要了。还记得几周前耶稣讲的宝贝的比喻吗？天主天国像一个宝贝，人发现了它，卖掉一切来得到这个宝贝。但愿天主成为咱们生命中的宝贝。这么多人来找耶稣，耶稣一看见他们就动了怜悯的心，就给他们讲道。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不只是最后吃顿饭，5饼2鱼让大家吃饱，他们更深处的需要，今天吃饱了，明天又饿了，这些不能解决他们根本的问题。他们更深的需要，需要找到另一位爱着他们，在任何困难中能够帮助他们的， 他们的依靠。所以耶稣给他们讲话。可是在这儿，首先我说，我们应该常常祈祷，求天主圣神让我们的心充满慈悲，像耶稣的心一样。这是我想请大家注意的第一点。耶稣一看到人们，他的心就感动，他就准备帮助他们。他一天在做什么？先是讲道，最后用五饼二鱼增多让大家吃饱，随后接下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对岸，人们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耶稣跟前。耶稣一个晚上在祈祷，天快亮的时候步行水面追上宗徒们，接下来到了对岸治好所有到他跟前的人。耶稣那么忙，顾不上吃饭，顾不上休息，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。耶稣的心充满怜悯，充满慈悲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今天真正的信仰不只是让我们广念经广进教堂，真正的信仰是在生活中我们的心充满慈悲，对身边的人，每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先从家里开始，你的老人，你的弟兄姐妹，你的邻居，慢慢的到你不认识的人，谁有困难，你别说这跟我没关系，我姓张，他姓王，我们素不来往，不，像耶稣一样看到有需要的人怎么办？门徒们一开始不是这样，大家听了一天道理，门徒们说，老师让他们走吧，各自到村庄去买东西，听了一天道都饿了。耶稣怎么说？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耶稣叫门徒们，你们给他们吃的，你们有什么？他们说，我们有几个饼和几条鱼。门徒们想着是大家走了，他们自己拿出来吃，一个饼可能比这个饼要大，一个饼一二斤，自己做的那种大的面包，差不多这几个人分分够吃了。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己，耶稣说拿出来，他们拿了过来。耶稣要门徒们想着别人，是要不圣若望宗徒以后多少年之后说，凡爱的就属于天主。如果你们说你们爱天主，看不见的天主，你说你爱这容易，看得见的人你却不爱，那是撒谎。所以爱不爱身边的人，这是看你是否真爱天主的一个记号。所以我再说清楚一点，教友们，说这个人可热心了，真的热心假的热心，不要看他进堂，不要看他念经多少，看他爱不爱身边的人，一直爱身边的人，甚至爱他不喜欢的人，甚至对他不好的人他都爱，这才叫真的热心，是天主的孩子。那反过来说，他怎么能够那么耐心的勇敢的去爱身边的人，别人做不到的他能够做，因为他热心，他从天主那儿得到这种力量，天主在他身上。所以这是从今天的福音我想请大家看的第一点，爱你身边的人，谁有需要拿出你的东西来，拿出你的时间来 就去帮帮他。耶稣也看到人们饿了，可是耶稣没有说像咱们昨晚弥撒，弥撒礼成，你们回去吧，讲完了，去自己买点东西吃饭啊，没有钱的自己想办法。耶稣没有，耶稣说好，都坐下来，我们想办法。耶稣有着一颗怜悯的心，他要他的门徒们同样对别人充满怜悯，也实际伸出手来去帮助。这是我看的第一点。第二点，门徒们看到这么多的人饿着，他们没有办法，拿什么就让大家吃呢？恐怕是心有余力不足，所以只能让大家早点回去。可是后来耶稣拿着几个饼和鱼，竟然让可以说上万的人吃饱，光男人就5000，那妇女小孩一般比男人还多。不可能的成了可能的。我们信的天主，弟兄姐妹们，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天主，这可以是他的另一个名字。他常常让不可能成为可能，相信吧。他跟我们人不一样，我们人处处受局限，所以我们叫天主是无限的天主，我们是有限的，往往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，甚至你绞尽脑汁都想不到的，天主知道。对他来说，整个宇宙他一个意念一句话就形成，为他难道有难事吗？有不可能的吗？这个奇迹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发生了。在咱们的生活中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遇到死胡同，不可能，怎么办？这时候天主愿意我们跪下来，开始承认自己的有限，自己的软弱，让天主给我们一个出口。是的，天主不只是全能的，他还是爱我们的。看上去我常说这扇门关上了，他会给你打开另一扇窗户，这就是天主。他是一个不可能的天主，让不可能的扭转成为可能的。接下来第三点，这个天主才是今天我们要看的。如果只是讲2000年前的五饼二鱼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让多少人吃饱，让多少人饿着，我们听听而已。不，弟兄姐妹们，请你们抬起头来，好好的看我们这一位天主，此时此刻他就在这儿，他照顾着我们。这才是今天我们读福音、听道理的目的。你不用去管从前多少人，到底是5000，是10000，剩了7筐还是12篮子，你不用管那么多，记不住没关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时候显奇迹的那个天主现在活着，在我们中间，他正照顾我们。刚才的打唱咏怎么唱的？上主，你慷慨伸出双手，满足众生的需求，众人都举目仰望你，你按时赐给他们饮食。你慷慨伸出双手，满足众生的需求。现在天主正在伸出手来满足我们的需求。我们刚刚过完麦田，去年冬天种下一粒麦子，现在收一个长长的麦穗儿。那时候买100斤的种子 今天上万斤收到家里，这不是增饼吗？秋天又到了，我们这里种玉米啊，或者水果其他的，这些收获不是天主正在伸出双手满足我们的需求吗？你们以为是你们能干啊？地里种下明年就长起来，当然有我们的辛苦，可是如果没有太阳，如果没有雨水，如果没有空气，如果没有这么好的环境，我们看周围有多少地方发水，有多少地方干旱，有多少地方火灾，其他人为的各种天灾人祸，你怎么能够把这些能够收到仓里，能够吃到嘴里？弟兄姐妹们，咱们今天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有穿的，有用的。你可能不是农民，没有种地，但是你到月头能够拿到工资，感恩吧。天主，你慷慨伸出双手，满足了我的需求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天主就在这儿，今天他在照顾我们。此时此刻，弥撒，每一部福音都记载了五饼二鱼。每一位福音的作者想透过这个奇迹告诉我们的是，不只是我们的吃喝用，所有的一切从天主来，有一种更重要的食粮，就是天主自己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。在耶稣增饼的第二天，他就给人们讲，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在他内就有生命。我们不只是为了吃喝，在天主经里边，耶稣让我们祈求，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不只是吃喝，他自己来养活我，来满足我的各种需要。要不我们的天主除了是一个不可能的天主，他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厄玛努尔，与人同在的神，我天天和你们在一起，直到生命的终结，每一天他都陪着我们，甚至当我们倒下呼出最后一口气，天主在哪儿？我们倒在他的怀里，他拉着我们的手，他拥抱着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，这就是我们的天主。所以让我们静下心来欢迎他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，我们拥有他，他会满足我们的一切。阿门。